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号，公元2015年4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藏学家罗伯特·巴内特指出，藏中分歧在于藏人该享有多少自治。2015年度城上人权之车活动关注西藏政治犯，藏人联合总社举行建设10周年纪念，达赖喇嘛将在西藏上密院中展开弘法，英国学童获达赖喇嘛邀请访问达兰萨拉。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藏学专家罗伯特·巴内特近日在一篇文章中发表了他对藏中关系的观点，认为双方的分歧目前处在藏人到底应该享有多少程度的自治方面。东亚论坛网站于昨天4月19号刊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所撰写的文章《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罗伯特·巴内特在文章中分析了西藏问题至今未能获得解决的各种因素。他指出，有一种观点是，西藏问题只是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而已，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与其导致的宗教经济上的紧张所产生的问题。中共官员就持这种观点，并宣称这些紧张关系被外界煽动夸大。另一个观点主要是藏人与西方人士所持的观点，认为西藏作为一个国家被强大的邻国所控制，曾经独立的历史地位也被否定，在中国没有表达这一观点的余地。作者认为，这两种不同观点在藏中双方造成了不信任，也导致了对话接触的停滞。他指出，西藏问题与巴勒斯坦及车臣危机相比，暴力的级别异常低。在达赖喇嘛的一再劝导下，藏人秉持非暴力抗争的理念。2008年发生的抗议中，有400多名藏人遭当局开枪射杀，相比之下，只有20名中国人在事件中丧生。罗伯特·巴内特警告说，藏人坚守非暴力抗争的局面很可能在达赖喇嘛过世后立即产生改变。尽管如此，他认为双方仍有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双方的分歧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藏人到底应该享有什么程度的自治。而藏中双方的领袖都应该从这一分歧点开始着手解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的儿子近日受邀出席了由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主办的2015年度城上人权之车活动，向与会人士介绍了境内藏人政治犯的处境。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由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主办的2015年度城上人权之车活动于4月17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活动主办方邀请了纪录片《远离恐惧》制片人顿珠汪庆的儿子丹兹诺布，向与会的数百名美国大学生介绍了境内藏人政治犯们所面临的困境。国际特赦组织在此次活动中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堪波盖尔次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等仍遭当局关押的藏人政治犯，同时就缅甸、苏丹与斯里兰卡等国的侵犯人权问题邀请相关人士进行了介绍。据了解，城上人权之车活动以为人权和教育事业发声为宗旨，由国际特赦组织主办。今年是城上人权之车自1996年成立至今的第20届活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有限责任联合总社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等受邀出席了仪式，并致辞赞扬了该机构对流亡社区的发展所付出的贡献。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2005年成立的藏人有限责任联合总社今天迎来建设十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等受邀出席了在达朗萨拉举行的建设庆典。司政洛桑圣给在议事上致辞时赞扬了藏人联合总社建立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建立联合总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流亡藏人社区，提高社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时刻牢记这一宗旨，努力让总社顺应现代模式。罗森森给还指出，藏人联合总社对流亡社区民众的生活以及藏人企业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紧需科技管理的时代，因此呼吁藏人有限责任联合总社继续大力推动这方面的技术及管理方法。在今天的纪念仪式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也至此强调了联合总社对流亡社区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性。藏人联合总社负责人班马德里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他们将建立矿泉水的生产以及技术资讯外包客服务业的计划，同时也透露了合作是在制定工作管理制度方面以及工作人员的经验方面面临着一些困难。为了流亡社区的经济获得巩固与发展，藏人行政中央于1963年开始在各大藏人社区建立了合作社，使得社区农业与企业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进步。2005年4月20日15个不同流亡藏人社区的合作机构正式合法注册了藏人有限责任联合总社。成立至今，该社对流亡社区的农业企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年轻藏人们提供了学习条件。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允西藏上密院的祈请，将于下月在该院向信众传授佛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下月11号至13号间在该院向僧俗信众传授佛法，获得了尊者的允诺。西藏上密院僧人次仁扎西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近日西藏上密院收到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通知，尊者应允了我们的邀请，将从5月11号至13号间在西藏上密院中进行弘法，届时尊者还向信众传授密集不动金刚大灌顶。次仁扎西继续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80大寿将至，在这次传法会最后一天，西藏上密院也将向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祈请尊者常住世间，同时感谢尊者的不胜恩德。此外，上周六4月18号当天，援藏团体国际支持西藏网发布声明，宣布开启名为达赖喇嘛80大寿80天倒计时的庆祝活动，期间将全面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与对藏人的恩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伯明翰一名13岁的学生在向达赖喇嘛尊者发送电子邮件询问信仰问题后， 幸运地获得了达赖喇嘛的邀请访问达兰萨拉，并同尊者进行了见面。英国伯明翰地区的国王爱德华六世学校13岁学生乔治莫里斯去年9月向达赖喇嘛尊者发送电子邮件，询问了有关信仰的问题后，不但获得了尊者的回信，而且受到邀请前往印北达兰萨拉同尊者进行了见面。伯明翰地方媒体采访报道了这一新闻，指出乔治莫里斯随同父亲前往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交谈了有关信仰的话题，并获赠18本书籍与尊者加持过的佛像。乔治莫里斯在1年前转变成佛教徒，他被指非常敏锐，有远见与智慧，同龄人在讨论英超时，他却关注世界上的贫穷与不公问题。幸运的他向媒体表示，在与达赖喇嘛尊者的10分钟会面中，尊者告诫他不要盲目地追随一种信仰，要他不仅仅将佛教视为一门哲学，更要看作是一种科学。而莫里斯则就达赖喇嘛为藏人所做的一切表达了感谢。莫里斯形容这次见面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认真思考了尊者提出的不要盲目追随一种信仰的言教，表示尊者没有在宣扬宗教，只是提出不要随定决定成为佛教徒，而是应该首先去认识佛教。他对西藏问题也有一定的了解，指出1959年开始中共残酷镇压藏人的自由抗争，杀害了上百万藏人，迫使数十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他感慨说，但是我们却在努力地同这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乔治莫里斯的父亲向媒体表示，他被这场特殊的会见所震撼，这正是那种让你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刻，这次见面对我也有巨大的影响。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第16章：论西藏的解体。西藏进入喇嘛王国的时代之后，我们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的是，它越来越不强大的一面和特别讲究和平共处的哲理的一面。他向子民们不断地宣讲藏传佛教的理性中获得简单而通俗易懂的人生信条，完成这些理论的人是僧人，相信这些理论的人是他们的子民。为了这样的佛教哲学，西藏全民族忙碌地度过了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就是在这几百年的生活中，西藏人的智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所探讨的问题也高深莫测，可他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国家概念未认真地贯穿于人民生活中。他们忽视了国家概念对人民所起的重大决定性作用。尽管西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断地演奏着以神教政权为主体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所使用范围的有效性是仅仅限制在以布达拉宫为代表、三大经典寺院为主体的其他各类大小寺院之中，只有这些地方才知道国家的概念，只有这些地方一方面沉思在思想的诞生之中，创造新的佛教理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